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一到九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这是神的话：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下真理的话语，在这个时候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是为着你荣耀的圣名。也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在马拉基书的二章一到九节，是被约犯罪的祭司。那为了帮助我们今天理解讲到的内容，我们先回到旧约中复习一下有关祭司的一些教导。那什么是祭司呢？那祭司的职分职责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会多看一些经文，所以请弟兄姊妹可以多翻一些圣经。我们首先来到民数记第三章。民数记的第三章一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这里特别提到上帝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纳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沙和他玛，这是亚伦的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的职分，承接圣职供祭司的职分。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献燔火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 啊，讲到献燔火。第五节又讲到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啊，又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亚伦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侍奉服侍他。上帝在这里说利未支派，让他在亚伦面前啊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他们被呼召说是啊，这个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还有特别强调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的，拣选出来给他的啊，讲到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给他的。第十节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啊，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了以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啊，讲到利未人他们是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要归给神，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要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那从旧约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中的利未支派是上帝拣选出来啊，这个分别为圣出来，作为头生的归上帝所有。那么利未人要看守会幕或圣殿，并办理有关帐幕的事情。那利未人啊，不可接近圣所的这个器具或坛，也要防止外人接近，保持圣洁。也就是利未支派是辅佐祭司在圣殿服侍敬拜上帝的。其中利未支派啊，这个亚伦和他的子孙被特别拣选出来，受膏担任祭司的职分。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29章的1到9节有关祭司的记述。这里说，你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面做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啊，讲到洁净。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啊，讲到内袍和以弗得的外袍，并以以弗得又带上胸牌，束上以弗得巧工织的带子。第六节特别讲到说，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第七节强调说，就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又叫他的儿子来给他穿上内袍，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啊，强调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为圣。因此我们说，这个无论利未支派还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都是上帝亲自拣选分别为圣出来的，归上帝所有，那么在圣殿来侍奉上帝。那么祭司特别是受膏抹啊， 这个上帝应许承诺凭永远的定律担任祭司的职任啊，这一个神圣的职分。那么看到这个啊，利未人和祭司啊是什么？那我们下面看看他们的职分和职责到底是什么。那么神将亚伦的子孙特别分别为圣出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分，要表明这一职分是上帝特别拣选呼召受膏来担任祭司的职分。那么强调这一职分的神圣性和圣洁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后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来讲述。那么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啊，我想重点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带领百姓敬拜献祭，带领百姓敬拜上帝是这个信仰子民生活的重要部分，同时包括这个献祭。献祭有多种形式的献祭，比如说赎罪祭啊、赎钱祭啊、燔祭、平安祭、素祭等。那么旧约律法包括了大量的详细的有关这个献祭的条例啊，比如说民数记、立位记、生命记啊，很多都有记载。那么第二个是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啊，弟兄姊妹也可以看一下立位记的第十章八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那么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啊，这是讲到分别为圣、圣洁。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导上帝的律法。那么祭司要非常熟悉上帝的律法，不仅要熟悉遵行上帝的律法，也要教导上帝的圣洁律法给百姓。就如刚才我们读的十一节说，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导教训他们。那么第四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为百姓祝福。那么祭司是神人之间的这个中保，借着祭司的献祭赎罪，就成就了神与人之间和好啊，使得百姓得到圣约中的祝福，祭司也要为百姓祝福。那在民数记这个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啊，这几句我们知道说啊，很多教会牧师都是用这个来祝福。二十七节说，你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那么借着以上的经文，我们总结一下祭司的职分职责的重点。那么旧约祭司是被上帝特别分别为圣出来的，他们受膏抹，在上帝圣洁的圣殿的侍奉啊，在上帝圣洁的圣殿中来侍奉上帝。因此担任祭司的职分特别强调祭司侍奉的啊，祭司的侍奉必须要圣洁啊，远离罪。他们不仅要在最圣洁的地方侍奉神，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侍奉是指向上帝圣洁的属性啊，指向上帝圣洁的属性。为此祭司重要的职责啊，就是祭司的侍奉啊，这个必须要忠于神，严格按着神的律法来为百姓献祭，祈求这个赦罪。祭司是执行上帝圣约的使者，是保证上帝的律法的执行啊， 保证上帝百姓过圣洁生活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献祭还包括感恩敬拜。那么第二一个，祭司要忠于教导上帝的律法给百姓，要判断什么是圣洁不圣洁啊，就是要让神的百姓能够过圣洁敬拜上帝的生活。他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是归上帝的啊，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分别为圣出来归上帝的。那么第三一个就是祭司的职分，一个重要的职分就是中保的职分和作用功用。那么借着忠心的献祭，使得百姓的罪得以赦免啊，还要教导执行上帝吩咐的诫命，将上帝的平安的祝福应许带给神的子民。那么了解了祭司的这些重要的职分职责之后，我们可以来对照看一看马拉基时代祭司是如何行的。那么首先我们看神斥责马拉基时代的祭司所犯的第一个大罪，就是违背圣约。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第八节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人在许多的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祭司是立位之派亚伦的后裔，他们犯的一个大罪就是废弃了神与他们啊这个立位人的立约。那是什么约呢？这个第五节讲到说，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那么这里讲到神与他们所立的是生命和平安的约，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在后面还会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旧约的一个故事来看啊，来理解什么是平安的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记载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就是摩亚王召这个假先知巴兰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后来呢，又使以色列人在比尔的石亭啊犯罪，就是百姓以摩亚女子行淫乱，并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啊，跪拜他们的神。那么以色列人和这个巴利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动啊，使瘟疫在他们中间流行，死了24000多人。那么第四节，摩西吩咐啊，这个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啊。那么摩西这个宣告这个审判，要求以色列人悔改。那么这时候仍有以色列人继续的行恶行淫乱，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随之有一个以色列人当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那么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终止了啊。这里讲到这个瘟疫就止息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啊，就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 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啊，这个很重要。那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两个重要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圣洁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圣洁是上帝重要的属性。当神的子民犯罪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在他们的身上发作。当祭司这个腓尼哈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的时候，就止息了上帝的愤怒。因着祭司遵行神的律法，在神人中间起了中保的职分啊，平息了怒气，带来了平安。那么第二一个，神因着祭司的守约执行神的律法，神就应许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和他和他的后裔啊，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当永远啊，这个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就是神所指的他以利未人所立的生命平安的约。然而这个对照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他们却全然失职背约啊，神斥责他们废弃神与利未所立的约。那么一方面，作为祭司，他们原本是平安之约的使者，那他们发挥这个祭司中保的职分的重要功用，他们没有忠于向上帝献祭的律例诫命，为百姓这个献祭赎罪，也没有给百姓带来来自上帝赦罪的平安和祝福，反而使他的百姓陷入罪和咒诅当中。那么另外一方面，作为祭司，不仅要严格按照上帝规定的条例执行献祭啊，也没有忠心教导上帝百姓圣洁的律法，使得他们按照神的律法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神斥责祭司没有传讲律法的真理，嘴里呢没有说公义的话，他们背离神，不但没有使神的百姓回头离开罪孽，反而使百姓在律法上跌倒。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啊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啊，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那么进一步，祭司不但没有尽当尽的这个约中的职分，反而自己偏离正道，不与神同行，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他们不守神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啊。圣经在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啊，惧怕我的名。祭司背约有两个重要的表现，一个是不敬畏神，藐视神的名啊。背约有两个重要的表现，一个是不敬畏神，藐视神的名。我们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都讲到，一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啊，不敬畏神，还有藐视神的名。第六节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不仅藐视神的名，他们还亵渎神的名啊！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那么马拉基时代的祭司背约，不敬畏神，藐视神的名啊，亵渎神的名，玷污神的敬拜啊，祭司的这些所作所为，根源是他们对上帝不忠心，违背神的圣约。 那么二章九节，神警告他们说，所以我要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神的律法上沾寻情面。那么在圣约中特别强调神的律法啊，我们在这里也强调一下这个律法的功用。那旧约时期，这个祭司是上帝特别这个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宗教领袖，那么祭司要知道上帝圣洁的律法啊，知道，然后还要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还要教导上帝的律法，还要执行上帝的律法啊，代表百姓献祭啊，分别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啊，是神人之间的中保，这样才能够使神的百姓行走在上帝圣洁的律法当中。那么我们说，祭司判断这个公义圣洁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上帝的律法啊，而不是这个沾寻情面啊，按照人的标准。那我们之前在学习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学习了，那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啊，就是律法让人知罪啊，律法就像一面镜子，当人来到圣洁上帝这个律法这个标准这面镜子面前的时候，人就知道自己有罪了啊，人就知道人犯了什么罪。那对犯罪的人来说，律法虽然让人看到自己的罪是什么，但就律法本身来说啊，就律法本身来说，律法不能除去人的罪啊，就按律法本身来说，它不能除去人的罪。那么除去人的罪的是要借着祭司的献祭这一个中保的功用，来使人的罪被神赦免啊，神来赦免。那么祭司的这个嘴里不讲不教导上帝真理的律法，祭司也不执行上帝圣洁的律法，那么百姓就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啊，继续行走在黑暗中罪恶中，更谈不到这个献祭赎罪。那么祭司的背约犯罪，就使得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败坏，信仰滑坡。而那我们借着举一个这个啊，这个国家律法健全的这一个体系啊，我们说借着这个来理解一下，我们说一个国家对这个法律的健全，它必须是要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啊，比如说像美国，它必须要忠于这个它的这个宪法啊。那么这个宪法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你还要有一个执行这个法律的这个系统啊，比如说法院系统，有好的律法，还要有好的执行系统，那它才是一个健全的。比如说在美国，在早期这个建立国家的时候，这些这个 founding father 就是建国先父们，他们在制定这个宪法的时候啊，是经过了非常详细的考察圣经啊，特别是从五月花号一直过来啊，教会的这些圣经的律法，制定了这样一个宪法，这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执行法律的这个系统，比如说像美国的最高法院，那么你对这个最高法这个宪法的理解是怎么样一个理解？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宪法的理解是一个正确的理解又正确的执行，那么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法律。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宪法啊，按着人的想法，不是按照原始本意的理解，那么在执行下去的时候，就使得这个宪法走了样子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大法庭被分为保守派和这个自由派，那么保守派里面特别又强调一个叫 original， 就是原始的。什么叫原始的呢啊，比如说像这一次被选上的法官啊 Neil Gorsuch， 那他就被称为是元首主义者。元首主义者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说这个法律这个宪法是 我要根据当时那些 founding father 他们的那个思想来认识这个原则啊，这叫原始的保守主义者。那么自由主义者就是认为说，我要根据当时现在的情况来结合看这个法律怎么应用。那我们想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原始 founding father 制定的这个真理就会偏差。那我们来看一个国家是这样，同样上帝的律法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不按着上帝圣经启示的律法的根本原意来理解，也不按着这个去执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谈不上那个法律那个律法的正确的实施。那么借着这一点，弟兄姊妹来思想，同样的，今天一个教会若不忠心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不正确执行圣礼，不正确施行教会的属灵治理和管理，那么这样的教会是对你没有属灵的真正属灵的益处的。如果教会在神的真理和话语上啊，这个瞻寻情面，看人的情面，不敬畏神，藐视神的名，那么神有一天也同样像斥责马拉基时代的祭司一样斥责我们。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祭司的犯罪使神的祝福变为咒诅。那么祭司的犯罪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违背神的诫命。圣经在这里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啊。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啊。这个诫命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啊，使他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第三节讲到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那这里是一个什么背景呢？神说我要斥责你们的种子，就是说神要咒诅他们的后裔，咒诅这些祭司的后裔啊，又要把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我们知道在这个献祭啊，圣殿的献祭是有严格的规定，那么这些被宰杀牲畜的粪便啊，这些污秽的东西都要被运到营外或者运到圣殿之外啊，比如说这个圣殿啊，专门有个粪场门，送到那个外面啊，新嫩子谷去焚烧。那么你这个出去的这个路径啊，抬粪便出去的这个路都是肮脏不洁净的。那么出去焚烧以后，洗净之后，要按着另外一条路洁净的路再回来。所以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限制。那么这里讲到说，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我们前面也讲到，那么祭司在教导百姓献祭的时候啊，没有严格的按照律法的规定，让他们把残疾的啊、瘸腿的、瞎眼的献上，他们也得到了神的咒诅。那么百姓也咒诅他们，甚至有时候把这个牲畜的粪就涂抹在他们的脸上。神说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啊，就像这些排泄物一样拉到外面去烧掉。第四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一个，我们说诫命是来自于神，特别强调啊，那么就是祭司执行啊， 这个诫命是祭司执行保持圣约圣洁的一个重要的保证，是来自于神，神所赐下来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啊，在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反复强调过几次，就是守约的蒙祝福，违约的怎么呢？受咒诅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守约的蒙祝福，违约的受咒诅。那么祭司这个违约啊，就是祭司的这个职责原本是要竭力的教导上帝圣洁的律法，分辨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污秽的。这个献祭就是要带给上帝子民这个洁净和祝福。那么当祭司的这个悖约犯罪，反而是什么？这个咒诅临到了这个百姓。原本他们应该是带来上帝的祝福的，但是因着他们的犯罪啊，悖逆啊，这个悖约，就使得这些福分变成了咒诅。那么上面我们学习了这个马拉基时代神斥责这些祭司他们悖约和犯罪啊这些内容。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唯一的中保啊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马拉基书是旧约新约之间最后一部先知书，马拉基时代以后到新约的这个到来，这400年间神再也没有向他们这个讲预言啊，也没有向他们讲话。那我们说从出埃及这个祭司制度的建立到马拉基时代啊，这个祭司的制度已经延续了有1000多年的时间。可是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祭司侍奉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巨大的张力，就是一方面上帝与利未人祭司立约，应许将生命平安的约赐给他们，这约要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啊，并承诺就是他们要凭永远的定力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的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旧约结束之前，祭司制度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祭司不但没有更加的守约，忠心按着上帝的律法执行献祭教导律法，反而是坚守自盗，知法犯法，执法犯法。那么带给神子民的是犯罪、悖逆和绝望和咒诅。那么旧约结束前，祭司神子民的这个光景不但没有更好，反而越加败坏啊！我们在前面都讲了。那我们说一个国家民族，即便是法律系统不健全啊，可是他有严格的这个执行法律的这个系统，那么他们还有盼望。但是一旦执行法律的这个系统出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执法犯法，那么将是巨大的灾难和绝望。那么即便是人类祭司的悖约犯罪执法犯法，难道这个神的应许啊，承诺这个永远祭司的这个职分就落空了吗？那么旧约马拉基时代恰恰启示我们，无论何样时代的人都是对上帝背信弃约犯罪行恶，然而唯有上帝从来没有改变啊，从来没有违背他的圣约。那么其实旧约祭司侍奉的职分都是预表着将来要到来的大祭司要承受永远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旧约祭司的侍奉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大祭司的侍奉，也就是说上帝应许的祭司永远的职分是他的独生爱子啊，这个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实现和成就的。 那么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更美的大祭司。那么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新约的中保，这位大祭司的到来，在十字架上将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一次献上，就止息了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啊，他才是真正的这个生命之约、平安之约的成就者。作为这个他作为这个无圣作为圣洁无瑕疵的这个祭物献上，就满足了上帝的心意。他担当了大祭司永远的职分，那么他今天仍然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那么耶稣基督是罪人唯一的中保，救赎主唯一的盼望。那我们看基督徒的责任啊，这个马拉基时代是祭司百姓犯罪背约的时代，神借着先知对那一时代的人讲话啊，发出这个警告警戒。其实马拉基书更是神对我们今天时代神儿女的讲话啊，不仅是对这个神话语出口的传道人，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话。然而我们比那一时代的人更为有福，他们在黑暗中黑暗的时代期盼着大祭司的到来啊，为他们赎罪，期盼说给他们带来生命和平安之约的这个应许和祝福。而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的到来，而且他还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自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和永远平安之约的这个应许和祝福。那么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啊，九到十一节是对我们基督徒今天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职分的一个最好的阐述。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宗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基督徒就是被神特别拣选分别为圣出来的啊，是这个军中的祭司啊，是进入这个上帝圣洁的国度中，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得到这个一个荣耀的这个地位、身份、职分，都是因着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献祭救赎的恩典所实现的。我们今天得到这一荣耀的职分地位，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你们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换句话说，我们原来都是在上帝震怒之下的可怒之子，上帝的震怒常在我们的身上，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和刑罚的审判啊，死亡的刑罚和永恒的审判。然而因着上帝的大爱，才派他的独生爱子降卑为人，当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将自己当作完美的祭物啊，担当我们的罪，成为馨香的祭献上的时候，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愤怒。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 天父上帝就因他儿子的成就的公义而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以进入上帝的家，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救恩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行了什么。就如这个改教家路德所说的，一个人若是相信可以靠自己里面行出来的获得救恩的话，就是罪上加罪啊，是双倍有罪。旧约结束之前，马拉基时代正是告诉我们说，全然堕落败坏的人根本无法靠自己的能力行善或守约。当我们回顾马拉基时代祭司的败坏、背约、犯罪、坚守自盗啊，带来了百姓及社会的败坏、堕落、道德沦丧、犯罪，那时代的人，当人的眼睛定睛在人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失望和绝望。可是人的败坏、堕落、背约、犯罪不等于神就不守约、背约。当人的眼光定睛在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承诺永不改变，他是唯一信实的主宰，他所命定的、承诺的、应许的都要实现。马拉基时代的盼望的大祭司也必然会来到。同样，我们回到今天末后的时代，当你环顾世界，核恐怖、战争、恐怖袭击处处发生，不法的行为、凶杀、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等等充斥在你每天周围的生活中，当你将你的盼望定睛在这个世界之上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大的失望。对基督徒来说，你是与基督联合属天的子民，你要定睛仰望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当你仰望救赎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必然得到安慰和盼望，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罪人和神人啊，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今天世代的混乱，正是主耶稣所预言的末后时代一天一天的接近尾声，更预示着主耶稣再来的审判的时刻不远了。在这一混乱动荡的时代，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让我们更加的失望，而是让我们更加增强基督徒对福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么在这个末后时代中，基督徒的使命责任感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是圣洁的，你们是君宗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首先，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切实的珍视自己的地位、身份和责任。基督徒第一重要的是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靠着神的恩典竭力的成圣，这是天国公民重要的品格。就如马拉基书所警戒祭司，你们要将上帝的诫命放在心上，口里要有上帝真理的律法，嘴里当存真理的知识。同样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要更加如此。那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说，律法是要让人知罪，律法本身不能使人得救，律法是要让把罪人引向基督，基督才是罪人的救主。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律法而得救，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被拯救。然而对被拯救的基督徒来说，律法的功用 是要指导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和遵行的标准。基督徒不熟悉上帝的诫命律法，那么基督徒过成圣的生活就没有根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有上帝真理的话语和圣灵同在的人，是有能力遵行上帝圣洁真理的律法，竭力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能力过圣洁成圣的基督徒生活。基督徒成圣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必然途径，因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要求我们必须圣洁，这样我们才可以符合天国公民生活的基本标准，归荣耀给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第二个，基督徒是基督福音的使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成为神平安福音的使者，因为我们是记者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拯救，是福音恩典所结的果子。基督的福音是罪人唯一的盼望和拯救，因此基督徒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竭力地传扬基督福音的真理。那么上一次主日学啊，赵丽姊妹忘记分享了杨庚姊妹这个经历和福音的见证，那就是当她在国内这个乘飞机时所发生的经历啊。当飞机起飞不久啊，就发生了这个异常的起伏和波动，那不得不要求每一个人写下遗嘱。他那时真意识到自己可能啊要去见主耶稣了啊，他第一想到的是我还没有为主这个做什么。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就悔改啊，就立刻不住的给乘飞机的这个同座拼命的传福音。我想这个对他和弟兄姊妹来说都是一个传福音的好见证。可是弟兄姊妹进一步想想看，传福音其实就是你基督徒人生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是说，在你生命的每一时刻都肩负着福音的使命。福音不是我们到了临近见主面的时候才想临时想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总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一定会很羞愧。那么最后一点，基督徒的人生是的至高的目标目的都是为着见证荣耀神。圣经特别强调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啊，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圣经强调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啊，特别拣选的，不是别人。神拯救我们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得救，更是为着见证上帝至高的荣耀。上帝借着基督的福音拯救我们，就是要宣扬见证上帝的美善和至高的荣耀。因此基督徒的人生无论是吃是或吃或喝，凡是为荣耀神而行。 那这些神的话语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也会说也会背，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将这些话一点点的实践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使神的话语注入流淌在你生命的血液中，活出神的话语，使神的话语真正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品格，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和操练的功课。顺便举一个我简单的经历，这次在国内啊，这个夜里面转机，那航空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晚上的这个住宿，因为是晚上到达一个不熟悉的这个机场，所以呢我就先找到了这个机场的问讯处，他们就很快给我安排了一个人啊，要带领我去乘坐 bus 到这个旅馆。那他带领我去这个乘车这个地点的时候，那我还这个继续的向他询问我几个关心的事情，比如说明天一大早有没有这个 bus 再送我们到机场啊？那么他很热情，都一一的回答了我，那我也为此很感激啊。他每次说的时候我都这个啊重复的谢谢答复他。那么快到车站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那让我一时间我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么他说，你这个人很奇怪，和别人不一样，总是说谢谢谢谢的。那对我来说，说声谢谢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是每一个人当有的礼节。那可是他为什么认为我很奇怪和不同呢？那当时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两件事，一个就是说或许我在国外生活太久了，或许我是个基督徒，那可是这些我都不能成为理由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我也想借着时机给他传福音，但是就因着这么一问，我真的不知道再跟他讲什么。那么不过这一幕一直刺激着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督徒的人生，基督徒如何活出神的荣耀来。其实神不是要我们每天去成就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在基督徒的人生的每一件小事上，让我们去实践上帝的话语。就如我们常常感谢上帝，感恩他人为你所做的一切，为别人开门，让别人先进出电梯，或者为别人开车门，这些类似的小事情开始。我说这些啊，不是说我做的比别人好，坦然的告诉你我做的很不好，但是我要劝勉鼓励弟兄姊妹，要从每一件小事上去实践上帝真理的话语。在此我必须强调的是，基督的信仰的终极目标不是让我们简单的啊成为道德的模范，基督信仰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简单的道德模范，基督信仰的终极目标是上帝要我们在基督徒人生的各个方面彰显上帝的荣耀，将荣耀归给他。基督信仰的终极目标是神要我们在基督徒人生的各个方面彰显他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他。这就是我们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所说的，人生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那么如何荣耀神，使我们配于天国荣耀的国度， 那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实践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真正属天的生命的品格，将荣耀归给我们荣耀的三一真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哦，亲爱的救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来再一次思考我们的身份、地位和职分。我们是你所特别拣选的、呼召的，是君宗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主啊，也让我们常常牢记我们荣耀的地位和身份，也让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中，真的是从每天小的一件事情开始做起，来实践你的话语，在各样的事上将荣耀归给你，塑造我们真的是成为属天的国民。主啊，也求你真的是赦免我们每天所犯一切的罪。主啊，真是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靠着你圣灵的大能，每天过成圣的生活，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